草原之路，西风在东方唱着交融之歌。一谈到古代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我们就会想到丝绸之路，想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派遣张骞为使节联络西域的大月支。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往返，虽然没能实现结盟的目的，但是间接打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史称凿空西域。古代中国与中亚乃至更西的地区通过贸易往来建立了联系。古代商人们沿着天山南北路、昆仑山北路的沙漠绿洲一站站行进，沟通了东西方世界。后人将这些贸易路线以中国古代的美丽手工品丝绸来命名，即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巨大影响力，长期以来学者们默认古代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主要沿着今新疆南部的天山、昆仑山路线进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玉的，并且最为推崇昆仑玉，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和田玉，其产于昆仑山北麓。正所谓玉出昆冈，昆仑玉文化的影响使得学者们默认的东西方交流路线经过新疆南部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早期东西方的交流途经哪里，对于理解古代世界的文化传播意义非凡。学者们一开始对于丝绸之路的默认引发了学术界的一些困惑，比如彩陶的起源与传输。最早一批系统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文化交流的学者是近现代来到中国考察指导教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比如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本书第一章曾经谈到周口店龙骨山最初出土的两颗北京人的牙齿就是由安特生等人发掘出来的，但安特生在中国工作时更大的发现是仰韶文化。还记得我们上一章谈到过的仰韶温暖期吗？几千年的温暖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业时代，而仰韶文化就是这段温暖期中最适宜生存的一段岁月。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远古中国的遗址，仰韶文化人群善于制作精美的陶器，并用红色和黑色在陶器表面绘出绚丽多彩的几何纹或动物主题纹，尤以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鸟纹等最为常见。安特生和其他西方科学家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西亚古老文化彩陶，认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是外来文化带来的，可能有一支以彩陶文化见长的先进农业人群跋山涉水来到黄河流域，在融合了原有的本地文化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史前文化。他们还判断这支人群和这种文化向中国的行进路线是经过新疆和甘肃的。除了彩陶，仰韶文化所发现的鼎、立、小口尖底瓶、石环、背环等器物可能也是从西方起源的。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被称为中华文明西来说，以下简称西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那段被外敌入侵的日子里，一方面有的中国学者痛定思痛，寻找自身文化上的问题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有很多学者坚信本国文化是优秀的，要捍卫本国文化几千年连续的传统。在各种思潮混杂的时候，西来说在中国学者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时反对西来说的中国学者并不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只能拿古书记载来反驳，难免有点鸡同鸭讲的尴尬。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本土的考古学建立起来，中国学者终于有能力从现代科学入手，甄别西来说的对错曲直。中国学者发现，中华大地上彩陶文化的出现有东面早、西面晚的现象，比如甘肃的彩陶源自陕西关中地区，越往西去，彩陶出现的越晚。 新疆的彩陶很多来自甘肃，出现时代更晚。常识上讲，一定是出现早的地方把文化传播到出现晚的地方。因此，安特生认为彩陶从西方经过新疆、甘肃传入中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学者因此断言，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们自己的祖先独立创造出来的，并不是西来的。进而从宏观上看，中华文明也应该是从本土孕育出来的，并不是西方传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本土说，以下简称本土说。仅从中华大地的彩陶出现年代分析，本土说所描绘的彩陶从东向西传播，从中原向新疆传播的路径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站在世界彩陶的分布及年代角度分析，就会出现矛盾。世界远古彩陶的分布地点从东亚的黄河流域一直向西蔓延开来，经过中国的甘肃、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和东南欧，形成了长达10000多千米的彩陶文化带。我们很难想象各个区域的彩陶都是独立创造出来的，相互之间没有传播和借鉴行为发生。从时代上看，在距今8000年前，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随后是叙利亚、土耳其、中国、希腊、巴基斯坦、埃及等地相继出现。如果把这些地点的彩陶出现时间标在一张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规律。基本上与伊朗、伊拉克相距越远，彩陶出现时间就越晚。而且很多地区的早期彩陶在颜料、纹饰上有很多类同，这表明世界彩陶以伊朗、伊拉克地区为源头向周围扩散，最终形成了彩陶文化带。当然，彩陶文化输入世界各地后，也会与各地的本土文化融合，创造出一些本地化的彩陶样式和纹饰。